伴随像国内这个长江存储啊，然后长兴这边的合肥新厂，以及这个海外美光这边的晶圆厂的大规模的一些扩建啊，那么本身会这个下游资本支出的就资本开支的这个增速啊，会带来需求的一个提升。那么还有一个要素的话，就是芯片的这个堆叠工艺的持续升级啊，也会去增加整体六氟化钨的在这个生产在这个芯片生产过程中的用量啊。这从一方面是下游本身的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扩张啊，另一个就是我这个生产过程中去应用到六氟化钨的这个用量还在逐步的提升啊，所以结合两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大致能够看到，可能未来的3到5年的时间之内，六氟化钨的整体的复合增速需求复合增速也能维持在一个20%左右的一个水位甚至是可能更高的所以说需求是有明确的这个持续的提升有可能会持续的超预期这是这个需求侧。那么从供给上去分析的话呢，用当前来看，全球的总产能应该也就差不多在一个9000多吨到10000吨的这个区间之内那么本身从供应的这个视角上来看其实冗余的这个量并不算多本身就并不算多，那么还叠加了另一个要素，就是日本这边的主力产能还在大幅的收缩因为日系的话，差不多这个关东电化和这个中央硝子两家也是拥有2000多吨的一个产能。也基本占据了全球可能20%到25%的产能占比。那据我们的了解呢，就是因为这个上游钨粉这一块中国对外是做了这个限制出口的规定所以说日本现在基本上很难从中国去拿到所谓的这个高纯钨粉那么对应的这个原料的这个短缺，其实使得这个日本的这两大主力的六氟化钨的生产企业一家我们了解到到7月份应该是有预计要整个实现一个关停的另一家的话呢，这个预计来看也基本上可能要停下80%的产能所以说日系的这两个供给的这个产能，我们觉得说最后你可能能够保留个小几百吨比如说保留个200到300吨可能就已经不错了那么会直接呈现出来。1500吨至少是1500吨到2000吨的一个供给缺口供给缺口。那么我们去看到海外的其他地方，像韩国的这个产能，主要是像这个SK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用于自家然后美国这边的这个产能基的这个额外的产能呢，我们觉得看下来基本呢也不多基本的也不多所以说的话，这个供需的这个缺口会很明显的在今年下半年持续的演绎持续的演绎。然后我们去考虑到可能国内部分企业面向未来的对吧一年的一个扩产我们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来，我们就算满打满算，可能国内能够在明年。有提供的增量的这个产能，应该也就是处在1500吨左右吧，差不多1500吨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补充的水平其实也就勉强能够把下半年的一些缺口可能能够补得上，但是因为考虑到明年的需求还在有高速的这个成长，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呢，整体的这个供需的这个缺口其实从。这个6月份到明年可能贯穿全年甚至到后年，都还是有这个持续可能扩大的一个趋势就是这个缺口还有持续扩大的趋势所以说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个供需矛盾，我们觉得说应该是要长期存在长期存在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核心的这个投资要点就是供需矛盾的一个长期存在然后从这个现在行业的这个价格或者盈利。水平上来看那么按照可能这个2季度的一个钨粉的这么一个成本来看的话，我们对应到这个六氟化钨的成本大概率我们觉得说应该出在80万一吨或者80万到100万一吨中间吧偏保守的一个估计 那么从市场的这个价格上来层面上来看呢，我们了解到国内的这个价格，那基本上在二季度啊，国内的市场价格应该也都处在140到160美元一吨啊，140到160美元一吨，海外的价格应该处在200到300美元一吨啊，200到300美元一吨啊，也然后定价的形式略有不同，国内的话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根据这个上游的这个钨粉啊，做一些这个季度之间的成本联动啊，所以说在钨粉涨价的过程中呢，国内的这个定价啊，也会参考这个上游去做之后一个季度的整个的这个联动啊传导啊，那么这是这个国内大体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从国内来看的话，其实单吨的盈利也还不错啊，其实这样也还不错，当然海外就显得更为夸张啊，因为海外的话，一方面它其实跟所谓的上游成本的联动会偏弱一点啊，因为海外的整体的供需的缺口是更为明显的。啊，或者说这个市场更多的在被供需来定价，那么海外的价格也是这个一路上行啊，一路上行，和国内也形成了一定的这个价差啊，然后我们看展望去海外去看的话，海外的这个价格是有可能继续走高的啊，继续走高的。那么国内这一块的话呢，因为上游的这个钨粉其实在近期的价格稍微有所回落啊，所以说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后续的这个大单啊，价格再往下走一点的这个趋势啊，所以海外和国内的这个定价机制不同，也决定了目前体现出来的这个价格也会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但是长期来看，我们觉得说，在整体的这个供需失衡的这个情况之下，不管是海外还是后续的国内啊，可能都会在中期维度持续的这个走在这个价格上行的通道之中啊，这是这个。价格和盈利的情况。那么，因为六氟化物其实它的成本在整体存储芯片的这个制造成本中啊，占比不足2%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涨价，我们觉得说是可以更为乐观的啊，因为其实下游的这个存储厂啊，他们的这个产品定价啊，也有持续这个涨价的这个行为啊，对于这个上游的一些涨价，其实包容度和容忍度，我们看下来理论上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后续的这个价格上涨，如果因为这个供需的持续吃紧啊，这个价格的上涨，我们觉得说其实是一种啊，其实是一种上不点顶的一个状态啊，上不点顶的一个状态，这是当前的这个价格和这个盈利啊，然后就是从行业这个进入的壁垒上来看的话，整体上来看的话就是当前你是需要，如果是需要再重新去做行业性的一个扩产，有一个硬性的这个周期的啊，我们了解到的话，你从这个 P 这个项目，以及到这个生产设备啊、三废要求的达标啊，过掉这个安评环评的测试，到最后这个投产，预估下来的这个时间差不多要花15个月啊，差不多要花15个月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呢，这个产能啊，短期来看还不是一个非常能够去进行快速投放的啊，所以说当下其实拥有一些比较稳定产能的企业，本身就享有了已经较好的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壁垒存在啊。那么同步来看的话，就是产品本身上来讲啊，这个合成的工艺，包括这个电解槽的设计啊，就这些 know how 类的东西，是直接决定了后续这个制成产品的一个六氟化物的一个纯度啊。那么从这个技术的要求上来看的话呢，也不是啊很多的企业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就赶得上的啊。那么主要后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如果去进行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补充，那么真正能够进入到海外这个大厂的这个供应链当中去，对吧？也就是说可以稳定产出6万剂以上的纯度的这个产品的公司啊，也非常有限，也非常有限。这个的话，我们初步认为说还是主要集中在了像这个中船特气啊、中巨星和浩华科技啊这3家头上啊。当然后续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二三线的玩家啊，会有一些这个产能，包括说可能产品的一些切入啊。但是面向这个海外大厂的整体的这个产品的验证啊，这也是要花，我们觉得说也是要花可能至少是2到3年级以上的啊这个时间点啊才能够去落实的啊，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其实从这个行业壁垒上来看还是非常之高啊，不太容易会有那么多的新进入者 核心产能进入所以说的话也是非常有利于维持这个对吧中期维度的一个供需格局啊。那么从这个实际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标的上去选的话呢我们就是还是重点去推荐的或者重点关注的还是刚才提到的这三家包括了像这个中船、中石油和浩华。那么这其中呢，中船应该理论上是这个产品指标，包括现有产能以及未来潜在这个扩产产能都比较大体量的一家企业后续的话，我们认为说随着出口比例的提高公司是将会越来越受益到整体海外这块价格的一个提升公司应该是从技术维度、产能维度和实际利润层面都是非常受益的一家企业。这是中船，然后中石油和浩华呢？这其中中石油，因为它和这个中央硝子是有合资的这个产能，那从我们目前的了解上来看，公司本身也具备有向这个海外做一定这个供应能力的做一定这个供应的一个能力所以说我们觉得说这个如果后续的这个价格能有更突出的表现当然我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其实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完全按照海外的价格来定价但是这个我们觉得说长期来看它都是一个趋势都是一个趋势所以说以这样的维度去思考的话，我们觉得像中石油本身可能也会受益那么浩华呢是处于整体这个和很多海外客户这个大客户验证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觉得说如果后续的整体的产品验证持续顺利，对吧？产能爬坡。也比较顺利的话，后续也是能够去享受到整体这个海外价格的一个飙涨的所以说这个从质地上来看，我们一定是首要关注的是中船特气，其次的话下面两家企业这个中巨星和浩华也是我们中期维度可以去持续看好的标的这个就是核心的三个标的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就是简单提示一下整体行业的一个风险就是行业的风险的话，那么其实。最核心的话就是我们认为说这个是比较明面上的，可能就是在于龙头企业这个因为发生了这个股价异动那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异动方面存在的这个风险，那我们觉得说这个当然是可以去做重点的关注的那么其次来说，我们觉得说还有一些这个风险的话，大体上来说都比较可控当然我们也稍微捋一下比如说可能潜在。对价格预期过高的一个这个情况或者说对于海外是否这些公司能够享受到海外产能要享受到海外的这个价格就这方面的这些这个可能潜在这个利润不及预期的一些因素吧那么再者就是一些这个技术替代的风险那么就是最近也在传的六氟化钼可能作为一个潜在替代品但是我们了解到的话，六氟化钼如果你要作为一个成熟的东西应用到。这个芯片制造的过程之中的话大概率还是要花4到5年及以上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可能大概率也不影响一个短中期的一个供需格局对，这是以上大致的一些这个风险提示所以说最后的话，我们就总结一下，就是本身这个六氟化钼的这个需求，因为受益于下游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扩产包括说以及用量的这个提升所以说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呢，我们中期来看都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复合增速那么从供给这一侧上看的话，因为中国对日断供了这个钨粉的这种供应，所以使得日企去生产六氟化钼的整体的这个产能要受到大面积的关停那么也衍生出了这个比较大的供需缺口。那么这个供需缺口之下国产的企业会很明显的迎来一轮这个份额提升的一个机遇那么主要还是能够去像一些这个技术比较 OK 的一些企业能够去充分的这个受益那么另外的话也是随着这个供需缺口可能持续的这个扩大，整体上这个六氟化钼的这个价格水平可能会持续的这个水涨船高延伸出来，可能我们觉得是有望延伸出来1年及以上的一个上涨周期的1年及以上的上涨周期的那么在这个上涨周期之下那么相应公司的这个价格呀、盈利呀也好都会有明显的这个上修明显的上修所以说我们是这个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个涨价链里面一直去把六氟化钼放在一个非常非常靠前的 品种去看待啊。那么从标的上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去看的是中船特气啊、中巨星和浩华科技对，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本场会议啊，针对于六氟化钨的一个近期的市场情况和这个观点的一个全新的梳理啊。如果大家有更加多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一些需求啊，欢迎联系我们国金电芯团队啊，我是国金电芯的研究员陆文杰啊。谢谢大家在下午的时间点能抽出这个精力来听听我的这场交流啊，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